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25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和俄罗斯敦促叙利亚起草新宪法。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亚太地区多国领导人对这一事件表示谴责，并对受害者表达同情和哀悼。美国总统奥巴马结束了对拉丁美洲的访问，启程回国。有最新数据显示，在中国各地群众群体抗议事件呈大幅上升趋势，每天大约500起。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和俄罗斯呼吁在8月底之前起草一部叙利亚新宪法。美俄两国还同意向叙利亚政府及反对派施加压力，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举行4个小时会谈之后一致认为，美俄两国通过合作使叙利亚停火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克里表示，他知道存在着违反停火的情况，但这种行为受到密切的监视。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长时间会谈以后，于星期四深夜举行了联合记者会。双方之间还存在一些严重分歧，但克里和拉夫罗夫向记者们表示，华盛顿和莫斯科致力于实现叙利亚的持久和平，加快运送人道救援物资，以及启动叙利亚真正的政治过渡。伊拉克军队发动夺回伊斯兰国大本营摩苏尔城的进攻，不过在一开始遇到顽强抵抗。大约4000名伊拉克官兵星期四早上6点开始对摩苏尔东南约75公里的12个村庄展开了攻势。伊拉克部队从2个方向向这些村庄发动夹击。中午的时候，他们已经夺取了4个村庄，但没有能够控制所有的地区。伊拉克作战人员来自美国训练的伊拉克第15师的2个旅，参加作战的还有逊尼派部落成员。许多自由斗士武装的指挥官都表示，这些部落成员对守住传统上属于逊尼派地区起到重要作用。伊拉克军队朝着收复伊斯兰国占领的重镇摩苏尔迈出了可以说是重要的一步。在前线，大约4000名伊拉克部队以逊尼派为后援，并在库尔德敢死军的支持下攻占了摩苏尔东南的几座村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恩从前线发来的独家报道。
伊拉克军队拂晓发起攻势，联军空袭了其中的一个村庄。不过敢死军将领纳贾特阿里说，伊斯兰国顽固抵抗。
他们向前推进了，可当他们到了那些村子的时候，伊斯兰国用自杀炸弹、迫击炮和机关枪这些武器阻击他们。
他们知道，对伊拉克来说，这些村庄的争夺战具有关键意义。
如果伊拉克军队在这次行动中取得成功，他们就会在第二步、第三步取得成功，解放加亚拉和摩苏尔。可如果他们第一步就失败了，就解放不了摩苏尔，或者解放摩苏尔就没那么容易了，也许比以前更困难了。
所有这些战士都知道，最后的摩苏尔之战会是旷日持久的。美国之音贝恩，伊拉克麦赫穆尔前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将在布鲁塞尔会见欧盟领导人。就星期二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站发生的袭击事件表示慰问。克里计划星期五抵达比利时首都，在此之前，比利时当局继续寻找有关袭击事件发生过程的线索。与此同时，美国官员对记者说，星期二发动袭击的伊布拉希姆·巴克拉乌伊和哈利德·巴克拉乌伊俩兄弟被列在美国的恐怖主义监视名单上。比利时检察官说，已经拘留了6名可能与布鲁塞尔袭击的有关的人，并表示在布鲁塞尔市中心的杰特和斯贝尔贝克街区逮捕的这些嫌疑人。本星期早些时候，警方在袭击者居住过的该街区一处公寓里发现了爆炸物。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表示，警方逮捕了一名男子，并发现他阴谋袭击法国的计划已经进入成熟的阶段。比利时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亚太地区多国领导人对这一事件表示谴责，并对受害者表达同情和哀悼。在袭击发生之后，亚太地区的很多机场已经加强保安措施，以防恐怖袭击向该地区蔓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布鲁塞尔周二发生了导致至少30人丧生的连续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亚太多国领导人对此次袭击事件表达了谴责，并对受害者表示了哀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此次事件向比利时致以哀悼。比利时首相查尔斯·米歇尔在袭击发生之后已经取消了出访中国的行程。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在出席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期间，向袭击中的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诚挚慰问。
中方和各方一样，都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我们愿意与国际社会一道，来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安宁，地区的稳定。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谴责了在布鲁塞尔发生的恐怖袭击，并表示恐怖主义活动是不可被饶恕的。
我听到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发生多起爆炸导致许多人丧生的消息，真的非常震惊和愤怒。无论他们有什么理由，恐怖主义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饶恕的。
澳大利亚总理和新西兰总理也谴责了这次袭击事件。新西兰总理约翰基表示，新西兰谴责这些恐怖主义活动，称这次爆炸袭击是野蛮的、残忍的。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则认为，很难控制恐怖活动完全不发生，但澳大利亚的安保体系比欧洲要强得多。
As I said, the threat level is probably
恐怖主义的威胁是很可能成为现实的，你无法保证不会有恐怖活动发生，但我能保证的是我们的安保体系、我们的边防和国内的安保部署都比欧洲要强得多。很遗憾，欧洲国家的安保存在很多漏洞，这些安保上的弱点和他们在近期遭遇的问题不无关系。
亚太多国在此次袭击事件表达谴责和哀悼之外，也加强了本国的安保措施，防止布鲁塞尔的惨剧再次发生。据路透社报道，台湾警方已经在桃园机场增加安保力量，荷枪实弹的特警增加了在机场巡逻的次数，以防突发情况。机场方面也对乘客的行李进行更为严格的检查。此外，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已经下令对交通运输设施进行严格检查，确保公众安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穆斯林群体抵制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要求对穆斯林社区加强监控的主张。此前，比利时发生了爆炸袭击，涉嫌发动袭击的人是伊斯兰国组织的追随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在华盛顿的报道。
首先，我认为他应该说话小心。其次，在美国哪里都有坏人，也有很多坏事发生，但这些事不只是来自穆斯林社区。他们要美国国会通过法律对穆斯林严加看管，没有人会准许这种事情发生，这有悖于美国的价值观，美国人不是这种人。
克鲁兹还号召冻结那些来自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圣战组织有重要联系国家的新的难民赴美许可。他还表示，美国的执法部门需要获得授权，在穆斯林群体变得更激进之前，到他们的社区里巡逻，维护这些地区的治安。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结束了对拉丁美洲的访问，启程回国。奥巴马此行访问了阿根廷，对古巴进行了历史意义的访问，会见了古巴国务委员主席劳尔·卡斯特罗。星期五清晨，奥巴马携夫人、两个女儿和岳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埃塞萨国际机场乘空军一号回国。奥巴马说，美国没有及时公开谴责阿根廷前独裁政权的暴行，但他们的政府将以诚实的和透明的方式直面过去。星期四，奥巴马参观了为纪念阿根廷独裁统治期间死难者而修建的一座公园。奥巴马说，一个社会要寻求以往黑暗年代令人不快的真相是需要勇气的。奥巴马总统对古巴的历史性访问受到外界的关注，一些分析人士希望美古两国关系的改善以及古巴经济的开放能够促进古巴政治上的开放，但是也有人认为古巴的改革道路最终导向的是和中国类似的专制资本主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发表讲话，他在这场向古巴人民电视转播的演讲中谈到自由和人权。他还看着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说，古巴政府不必担心来自古巴人民的声音，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有专家认为，奥巴马是在向处于新时期的古巴人民传递希望的讯息。在此之前，奥巴马政府通过一系列行政命令放松了对古巴的旅游和商业贸易限制，也允许美国企业出口某些支持古巴私营部门发展的产品。一些乐观人士认为，随着美国对古巴商贸影响的增加，古巴将进一步向全球敞开经济大门，而古巴与国际间经济活动的增加将促进古巴的政治变革。古巴的秘密外交的共同作者彼得·科恩布鲁说，
我认为就在五六年之内，你会看到古巴能够全面上网，会看到古巴有真正全面混合型的经济。我们会处在后卡斯特罗时代。坦率地讲，政治演变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学会主席豪尔赫·多明格斯是美国著名的古巴问题学者。他说，美国的想法是，古巴社会与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已有非常深的联系，这些非政府层面的联系将会使一党专制难以维持政治控制，而经济开放又能让古巴人民有能力决定自己的未来。因此，美国认为，相比中国和越南的情况，在古巴，经济开放带来政治变革的可能性较大。不过，他认为，这种可能性也有可能不会实现。
This is a gambling bet with regard to the future. This has not happened.
对于古巴的未来，这是一个赌注。还没有发生，也许会发生，也许不会，但是有机会。美国以往的政策没有机会。
多明格斯说，美国过去的古巴政策更多的是遵循对等原则，也就是古巴如果不改变政策，不改善人权，美国就不取消制裁。他认为这些制裁措施反而是无意中帮了古巴国家安全部门的忙，让古巴人民接触不到外界的信息。他说，奥巴马政府新的古巴政策虽然不知道是否能够成功，但是开辟出了诸多可能性。自从美国和古巴关系解冻以来，两国已就通邮和通航达成协议。上周四，美国邮政局表示恢复与古巴的直邮服务，两国也有望今年晚些时候恢复定期商业航班，达到每天110个航班。多明格斯说，
These are business.
航线这些当然是商贸联系，但是他们往来运送民众，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也促进了对话、经验交流，会有面对面的分歧，也会有面对面的互相学习的机会。
但是也有一些人警告说，如果认为奥巴马的古巴接触政策可以帮助古巴进入政治开放的时代，那就是没有吸取美国与共产党中国邦交正常化的教训。他们认为古巴未来会成为中国和越南那样的在经济上开放但是在政治上禁锢的专制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走上民主道路。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麦克·萨冈雷斯说，
我们的家门口将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个跟中国类似的共产党独裁黑帮家族和法西斯式的政权控制着离我们边界只有90英里的岛国。如今这样的局面将会持续很长的时间，除非下届总统把奥巴马的政策逆转过来。
但是多明格斯认为，即使古巴未来的改变只有经济发展，但是对目前生活困苦的古巴人民来说，那也是很大的改善。
如果古巴开放经济，经济取得增长，即使古巴仍然是共产党专政国家，普通古巴人的生活也将得到改善，所以那也是好事。
不过他表示，他希望古巴在政治上能够有所改变。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些美国议员说，布鲁塞尔以及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可能会说服欧洲盟国重新考虑关闭关塔纳摩湾羁押设施的主张。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星期三在国会山作证，讨论奥巴马政府关闭关塔纳摩湾羁押设施的计划。而在这一天之前，布鲁塞尔遭到了恐怖袭击，共和党议员因此表示关塔纳摩监狱关不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
在2002年以后羁押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的人员中，超过 85% 已被移送其他国家，余下的囚犯不到100人。奥巴马政府希望关闭这处设施。行政当局的官员说，关塔纳摩监狱的形象总是让人想起美国政府批准的水刑以及未经审判的长期拘押。
世界各地的国家和盟友都告诉我们说，关塔纳摩伤害着我们，关闭关塔纳摩，我们就能够解决世界其他国家关注的一个问题。
刘易斯虽然没有披露细节，但是承认有些前关塔纳摩囚犯返回战场打死了美国人。
不管谁死都是悲剧，我们不想有任何人因为我们移送囚犯而死。
然而刘易斯说，本届政府和上届政府相信维持关塔纳摩监狱也有风险，权衡之下将其关闭意义更大。共和党议员相信这座监狱的重要性丝毫未减。
他们不满意，说我们在关塔纳摩关押杀害无辜民众的恐怖分子成了招兵买马的工具。我认为更大的招兵买马工具是我们的政府，特别是本届政府，被人感觉到软弱无力。
根据情报部门的报告，在奥巴马执政期在转送走的关塔纳摩囚犯中，有不到5%的人重操恐怖主义就业。不过一些议员担心，那些接受关塔纳摩囚犯的国家，比如加纳和乌拉圭，无法恰当监督他们。
加纳是个很棒的地方，很棒的国家，但实际上他没有顶级的情报或执法部门来应对这类问题。
随着更多囚犯获得被移送的资格，关于关塔纳摩羁押程序的辩论越来越激烈。
我可不支持释放任何有罪的人，但我也不支持未经审判就把人一年又一年地关在监狱里。
哪怕有一个小女孩因为某个被释放的人炸死了，为了救她，最好还是把所有的90个人都继续关在关塔纳摩。
美国法律目前仍然禁止把关塔纳摩囚犯移送到美国境内。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朝鲜星期四声称成功的试验了固体燃料的高载重火箭，如果属实，这意味着朝鲜对韩国和美国进行导弹袭击的能力大大提升。 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四下令提高戒备，以应对朝鲜可能进行的挑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朝鲜先前用来瞄准韩国和美国目标的火箭是液体燃料的，液体燃料火箭的燃料必须在发射之前注入，因此相对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投入使用。固体燃料火箭的发射准备时间则要短得多。朝鲜官方媒体星期四声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看了大推力固体燃料火箭试验成功之后表示高兴。朝鲜官方媒体没有明确说明金正恩是在哪天观看了固体燃料火箭试验，但是说金正恩表示这一试验将加强朝鲜的导弹能力，可以毫不留情地打击敌人。金所说的敌人显然是指韩国和美国。面对平壤发出的最新威胁，韩国进一步提高了戒备。
针对北韩的这种威胁，朴槿惠总统指令军方在韩国全境加强戒备，以防止我们的人民安全有哪怕是最小的问题。总统同时也要求国民注意紧急情况。除此之外，总统也指示军方做好充分准备，积极应对北韩鲁莽的挑衅。
目前外界还无法独立地证实朝鲜是否成功地进行了固体燃料火箭的发射试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前波黑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星期四被定罪表示称赞，称这对当地和周边地区人民以及国际刑事司法具有历史的意义。潘基文表示，判决再次表明逃犯不能逃脱国际社会确保他们依法接受审判的共同决心。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判定卡拉季奇犯有种族灭绝和其他九项罪名，并判处他40年监禁。法庭认定70岁的卡拉季奇对1992至1995年的波黑战争中塞尔维亚人的暴行有罪，战争中有10万人丧生。法庭说，卡拉季奇应该对1995年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刑事负责。当时塞族部队杀害了8000名穆斯林男子和男孩，这被称为是纳粹大屠杀以来欧洲最严重的暴行。审判长全奥昆说，没有卡拉季奇的支持，就不可能发生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月核安全峰会期间的会晤中可能谈及气候与人权等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托纳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与中国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广阔多元，涉及很多议题，例如对叙利亚问题和其他国际威胁的关注，例如与巴黎气候大会成果有关的气候议题。美中关系还包括经济议题、贸易议题、网络安全议题，以及美方长期关注的人权问题。所以说，两位领导人可能谈到的议题有很多。白宫星期四发布声明说，奥巴马总统3月31日将在核安全峰会正式会议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举行双边会晤。中国外交部表示，双方将讨论朝鲜核问题以及南中国海的海事争端问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和邻国印度尼西亚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此前的两国渔业纠纷突出中国和印尼对于纳土纳群岛周边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主权之争。纳土纳群岛位于波罗洲岛西北，而波罗洲岛地处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在坚持其海上领土主张的同时，会尽量不激怒印尼。印尼曾经威胁要把中国政府告上国际仲裁法庭，就纳土纳的局势讨说法。不过分析人士还说，那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公开承认印尼对那片群岛拥有主权之后准备再做让步。 雅加达三月中旬称，一艘中国渔船在距离纳图纳群岛4公里的海域非法捕鱼，那处海域在印尼声称的专属经济区范围内。印度尼西亚海岸警卫队随即扣押那艘船上的8名中国渔民，一艘中国海警船随后现身进行干预，让被扣渔船得以迅速回到南中国海。为了表达官方抗议，印尼海洋渔业部长苏西·普吉亚斯杜蒂要求召见中国驻印尼大使，谴责中国有关当局支持非法未报告或者无管制捕鱼的做法。印尼政府还对中国侵犯其专属经济区给予了严厉指责。印尼外交部长雷特诺·马尔苏迪在最近的一次记者会上强调，他说中国海警船进入印尼拥有主权和司法管辖权的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是侵犯行为。马尔苏迪敦促中国遵守国际法，他说在良好的国家关系中，我们都应该尊重现有的国际法，包括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公约。然而中国否认有任何的过错。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代办孙伟德说，见面过程中他告诉马尔苏迪部长，那一事件发生在传统的中国渔场，并且要求印尼立即释放被扣押的渔民。孙伟德在会见之后对记者说，
Also, I emphasize that we hope the Indonesian side can proceed from fundamental interests.
我强调了，我们希望印尼方面能够基于良好的双边关系，从共同的利益角度出发解决这类问题。
孙伟德重申，当遇到渔业纠纷或者海洋权益问题时，中国一贯愿意跟印尼一道通过协商和对话解决争端。然而印度尼西亚大学国际法专家朱瓦纳认为中国的观点没有法律依据。朱瓦纳说，
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中国渔民有权在国际渔场捕鱼，那是一种不被联合国海洋公约承认的辩解。
朱瓦纳还说，被国际法承认的是在国家间取得共识的传统捕鱼权，比如印尼跟马来西亚而不是跟中国达成的共识。中国重申，在印尼纳图纳群岛问题上，中国跟印尼没有主权争端，这跟中国去年11月发表的前所未有的声明一致。声明公开宣称纳图纳群岛主权属于印尼，北京对此没有异议。纳图纳群岛位于印尼北端和越南南端之间，由270个小岛组成，有7万居民。中国自行划定的九段线没有包括纳图纳群岛。根据九段线地图，北京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声称拥有主权。纳图纳群岛被划在九段线之外，是北京为了迎合印尼而做出的重大让步。但是北京针对印尼纳图纳群岛专属经济区的合法性问题上，在战略上采取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越来越没有耐心。纳图纳专属经济区延伸到了中国有主权声索的九段线之内，有人因此认为，根据印尼处理渔业争端的方式判断，它正在就重叠水域对中国越来越强硬。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李金明教授说，对此中国会试图避免发生任何紧张局势升级。他否认存在跟2014年类似情况的可能性。当时由于中国在有争议的水域设立钻井平台，使得中越关系急转直下，也引发越南的反中情绪。不过李金明教授接着说，中国不大可能对主权声索让步。
中国不主张走上仲裁法庭的，关于中国的主张就是说，两边在海域上的争议应该通过当事国进行和平的调解，应该进行谈判来解决。
李金明补充说，那就是说，如果印尼效仿菲律宾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中国将继续抵制国际法庭的权威。朱瓦纳同意应该通过直接对话解决问题。他说，
我认为印尼的好朋友不应该用那种方式，这类问题应该通过外交渠道解决，而不是通过国际法庭或者通过法律渠道解决。
另一方面，中国网民对这类争端也保持民族主义立场，绝大多数微博用户的博文措辞强硬。其中一名网友说， 现在是给印尼一顿教训的时候了。另一位网友的博文说，中国本该行使自卫权利，击沉越南官方的船只。还有一位网友评论说，中国应该表现出强硬态度，以便给其他国家立下规矩，要行为端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除了两个星期前美国和其他11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之外，西方国家还在其他场合多次联合发声。华盛顿邮报的观点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出于对中国人权恶化和未来走向的担忧而在外交上做出的巨大转变。分析人士认为，在改善中国人权的问题上，联合行动是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3月23日的一篇报道说，过去两个多月来，美国、欧洲国家、加拿大和日本发表了一系列措辞强烈的公开和非公开的联合声明，对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的未来走向表达深切担忧。报道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交官的话说，西方国家更团结了，我们担心中国转错方向。两个星期前，美国和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德国、荷兰等12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公开发表联合声明，批评中国镇压活动人士和维权律师，并表示中国的法外行动无法令人接受。华邮的报道说，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西方国家还从未在外交上对中国未来的走向表示过这般关切。在此之前，英国等国都不愿过多讨论中国的人权议题，但是这一次，这些国家展现出罕见的忧虑和统一，就中国的人权和法治问题联合发声。人权观察中国部的主任索菲·理查森对美国之音说，各国采取联合行动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权的恶化感到越来越多的担忧。
I think they've also come to the realization。
我认为他们也渐渐认识到，如果他们在公开和非公开场合都共同发声的话，他们的力量就会更强，他们的担忧也会更受到北京的重视。
华邮的报道指出，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联合声明之前，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驻华大使在2月25日就已经联合致函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法治和人权方面日益增加的担忧。不过外交人士对这份报纸表示，中国方面还没有对此做出正式回应。华邮看到了这份之前没有报道的信函的内容，其中对中国抓捕民间活动人士、人权律师以及一系列的电视认罪表示不满。报道援引另一位外交官的话说，我们感到挫败，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单独提出关切的时候，中国不予回应，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建立统一阵线，通过联合行动来引起中国的关注。路透社早前也报道说，据消息人士说，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日本的驻华大使在1月27日联名致函郭声琨，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石伟在隔天也发出了一封信函，这两封信函都表达了对新的反恐怖主义法、网络安全法草案和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的关切。华邮的报道认为，这是几个月间发生的一个巨大外交转变。12月，只有美国、加拿大和德国这几个主要大国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立场强硬，但是如今不太批评中国人权的英国等国也愿意在联合声明上签字。索菲·理查森认为，英国的转变或许与拥有英国国籍的香港书商李波他的失踪有关。
I think it's been harder for Britain to sustain the idea that。
我认为，如果一国随意拘押另一国的公民，而又说两国处于黄金时代，要英国继续持有这样的看法是越来越难了。
中国对西方的指责进行了强烈反驳。中国常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傅聪指责美国自己的人权状况也很糟糕。官媒《环球时报》在针对12国联合声明而发表的社评中说，西方把人权从人类的公益性议题变成他们的地缘政治工具，只关注狭义的人权，
而对中国基础性的也为黎民百姓最在意的人权领域的改善则漠不关心。华邮的报道认为，西方国家这些联合声明是否会产生影响还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人权观察的李查生说，李波最终得以返回香港以及张凯律师的获释不一定就是国际间这些强烈呼声的结果，但是国际社会这类公开协调的行动会对中国政府产生作用。
But I think it is very clear that wheneve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aises the price，
我认为很明显，每当国际社会提高了侵犯人权的代价，我们看到北京的表现就会不一样，甚至是好一点。我们确实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这类公开的协调行动。他表示，看到这些政府重视人权议题，并且采取有效的策略，是振奋人心的。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最新的数据显示，以环保议题为中心，中国各地民众群体抗议事件呈大幅度上升趋势，目前达到每天平均500起。这类民众集会正在成为民众宣泄对社会现实不满的非正式渠道。不过当局对这类活动撼动力的容忍度将非常有限。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每天都有环保群体事件发生，最新统计达每年18万起，平均每天500起。在集会自由受到当局严厉管控的中国社会，这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吴峰石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3月23日，他在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对媒体说
：“Yes, there are protests in China. The last time we had official number told us there were about
是的，中国有抗议活动。上次我们得到的官方数字是一年75000起，但是学术界估计一年有18万起，几乎每天500起。不过，其中只有10%到12%的抗议活动规模可能会发展到100人以上。
最近几星期，四川和云南两省就发生3次针对石油精炼厂施工建设的抗议活动。抗议者担心石油精炼厂对周边民众健康和环境可能造成影响。夏竹立是美利坚大学自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项目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中国老百姓他们现在不耐烦了，他们感到就不敢吃，也不敢喝水，也不敢呼吸。这个中国政府知道他们必须要处理这个污染问题，要不然的话人家会抗议了。
中国当局对涉及环保问题的抗议活动总体似乎很容忍，而且不乏官方借此听取民意。据报道，2016年1月，官方批准昆明炼油项目之后，当地民怨四起。昆明市长为此在微博开户，一天3小时之内，其微博猛增20000粉丝，收评论数千条。不过，以环保议题为中心的群体事件，实际上已成为民众宣泄对社会不满的非正式渠道。抗议活动内涵经常超出环保范围，不可避免地涉及官员的贪污腐化、渎职或者不作为，以及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不满。有抗议者公然挑战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每年18万起群体抗议的撼动效应，考验中共政治承受力。夏竹立说
：“Tolerance, the MEP wants a certain amount of protest.” But then the government's also scared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destabilize.
容忍，环保部希望一定数量的抗议活动，不过中国政府会感到有点害怕，因为中国不希望动荡。共产党要想掌权，必须处理污染、腐败和不平等问题，这三个问题令中国人民深恶痛绝。为此，当局经常是杀鸡给猴看，难道不是吗？例如王力宏被关事件。
夏竹立说，当局对各种群体抗议活动的容忍将是有限的。吴峰石对美国之音说，当局对环保群体抗议活动近年来在持续收紧。
总体的范围来说，最近2-3年来说，这个不是个
环境上就是整体上来说有所收紧，社会控制来说是有所收紧。那么尤其是最近几个月以来网络上的一些收紧，所以现在要看就是说这个不管什么样的一种群众性的一种集体性的行为，是不是能够很快的速度的能够说到这是一个文明出行，这是一个和平的这个集体的一个
集会
一个正能量的一个东西。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环保行动与民间群体抗议继续微妙共存。2015年1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正式生效，环保部第一次约谈地方政府第一把手，显示中央对地方政府问责在强化。在地方，4月1日起，北京环保局将对举报环境违法行为者最高奖励50000元人民币。另外一方面，当局对群体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例如王力宏的打压丝毫没有放松，同时进一步收紧网上舆论空间，删除或者屏蔽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的信息。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也正在制定之中，显示中国政府绝不允许非正式的环保群体抗议活动成为威胁中共政权的导火索。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多次表示，中国经济不会遭遇硬着陆。有美国经济学家说，中国的威权经济发展模式在短期内的确不会让中国经济硬着陆，但是这种威权模式在经济转型期却遭遇两难。中国政府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能否继续用威权增长模式推进必要的改革，同时又不会引发社会骚乱。另一个两难困境是，真正的改革需要放权，而这又不是中国政府愿意看到的。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李克强在两会期间表示，中国经济不会遭遇硬着陆。随后，他在会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时，再次承诺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他还说，中国有很多的政策工具可以防范金融风险。在月22号，在美国智库的一个有关中国威权经济模式的研讨会上，分析人士也认为，中国经济的确不会在短期内硬着陆，即便是在资本外流的情况下。中国褐皮书总裁利莱米勒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研讨会上说
：“China as a command economy, as an authoritarian economy, as a non-commercial economy, has the ability to move capital around。”
中国作为一个指令性经济、威权经济、一个非商业的经济，他们在自己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内有能力调配资本，虽然这是很糟糕的做法，会造成长期的影响，并不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如果你指的是短期内的危机，他们会非常容易的规避它，要比欧洲或是美国容易多了。
中国褐皮书是一家专门研究中国市场的国际资讯机构，但是米勒指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经是事实，而且不是周期性的放缓，而是长期的放缓。不过他指出，最可怕的不是经济放缓本身，而是中国政府是否可以值得信赖，完成他们所说的必要的改革。米勒说，目前中国的威权经济发展模式遭到了两难。他说
，They have to fundamentally restructure their economy, and probably the only way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from A to B successfully is by
他们必须从根本上调整经济结构。也许能让他们从甲地到乙地的唯一成功办法，就是通过强大的铁腕手段，通过威权领导模式，迫使精英和老百姓不情愿的措施进行调整。平衡和分流，迫使经济走上应该发展的方向。
但是米勒说，通过这样的手段又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By adopting an economic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model and saying we are going to push China where it needs to go, you're creating the seeds of what could be a political disaster. Now, if you're in a democracy,
通过威权政治模式迫使经济改革，你又种下了社会灾难的种子。如果是民主国家，像美国或是欧洲或是其他地方。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人，你把他扔出去，选出新的人。如果新人也不是你想要的，再扔出去，再引进新的领导层。民主有内在的减压机制，但是中国没有。为了成功转型，他们现在在这个时期所做的是控制信息、操控数据、打压异议、打压社交传媒。 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和骚乱。如果除此之外又出现转型引发的破产、失业、社会骚乱以及金融产品的违约，你制造出了一个困难的境地。
中国前不久宣称，为了化解过剩的产能，可能有180万工人下岗。路透社的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实际下岗人数可能会高达5-600万人。另外，中国的劳工纠纷正在大幅的增加。根据香港中国劳工通讯的数据，2015年中国工人罢工总数为2944起，而这个数据在2011年为185起。有报道说，由于担心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中国当局并不允许亏损的国有公司破产。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客座教授约翰里说，中国的威权增长模式，也就是所谓的北京共识，前几年很吸引人，甚至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榜样。但是，威权发展模式造成的破坏和后果正在暴露出来。他说，第一，与国有企业相比，中国的私营企业的效率，无论是从就业和生产率方面来说，都要高出2-3倍，但是在资源配置和银行贷款方面却远远比不上国企，因此造成了国家财富和机会的浪费。
So imagine a waste of national wealth and opportunity that exists in this particular political economy.
想象一下国家财富和机会在这样一种政治经济模式中的浪费。你想问，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中国可不可以成为中等或是高收入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这样一个没有创造性淘汰机制下取得成功，而中国却是这样一种体系。
约翰里接着说，第二，中国已经沦为权贵集团统治人民的寡头专制，普通老百姓的受益远远减少。如果没有制度的确立，比如法治、知识产权的保护、财产的保护、独立的法庭和独立的仲裁体系，中国很难成为高收入的国家。而共产党知道，这些制度确立之后，共产党就不能够继续掌权了。约翰里说，中国的两难在于共产党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放权。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山东问题疫苗事件持续升温，公安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管监督管理总局三部委联合召开记者会，药监局监化监管司长李国庆在会上称，不打疫苗的危害比打问题还大，此言激起了中国网友的强烈反弹，有人说让他自己先打一个试试。然而中国不少医疗体系的工作人员对李国庆的话表示同意，呼吁大众停止恐慌。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3月24日下午，公安部、卫计委、食药监总局三部门针对山东问题疫苗事件举行联合记者会，药监局药化监管司司长李国庆、公安部治安局副局长华静峰、卫计委疾控局局长于静进介绍事件调查的最新进展。公安部汇报称，截至目前，各地立刑事案件69起，控制涉案嫌疑人130多名，已扣押问题疫苗20000只，但是具体疫苗流向还需进一步调查。卫计委感慨，疫苗接种单位20多万家，点多面广，监管难度大。对此，有不少网友表示，你觉得监管难，那就请辞职，不要占着位置，拿着纳税人的钱不做事情。药监局药化监管司司长李国庆在会上的发言被许多媒体作为头条新闻发布。他说，从科学角度讲，大家不必要过于恐慌，尤其不要因为出现这个问题而不去打疫苗，否则危害比这个非法经营疫苗还大。记者会结束后不久，网管就关闭了这条发言的评论。不打疫苗和打问题疫苗，哪个后果更严重？医药工作者各执一词，支持者主要认为疫苗对温度的敏感程度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高，室温下仍可保存一段时间不变质。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主管医师陶丽娜，同时也是中国知名科技网站果壳网认证的医药领域学术带头人，他3月24日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他同意李国庆的说法。李国庆在会上说，从科学角度讲，疫苗都经过多次的测试， 各种极端条件的挑战试验，有效期规定两年，多一天都不能用，但并不一定过了一天就肯定失效。陶吉纳医师3月22日在网上发文，疫苗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脆弱。文章称，在疫苗的储存和运输过程中，即使有个别环节出现数小时脱离冷藏环境的情况，只要没有达到37度48小时这种程度的温度暴露，疫苗就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而针对临期疫苗，他谈到临期疫苗也是合法疫苗，其安全性和效果有保证，不中意味着完全无免疫力，接种临期疫苗只是心理上有点别扭，但效果杠杠的。世界卫生组织也发声明称，疫苗非正确存储将失去效力或降低效力，但不会引起毒性反应，这一说法被不少网友认为是为中国政府洗地。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兼大内科主任网民有月则持不同观点。美国之音记者试图采访有月本人，尚未得到回应。有月3月23日在其个人微博上说，疫苗是将病原微生物包括病毒、细菌、立克磁噬体等及其代谢产物经人工减毒、灭活或转基因等方法制成的，用于预防相关传染病的自动免疫制剂，不按规定存储运输，其中的减毒疫苗可能恢复毒性，所以世卫的解释是安慰性质的。面对网友对于他打脸世卫组织的质疑，这位医生次日表示，很多人知道真相不敢言，不少人从众，个别人坚持己见。他同时反问，疫苗在不当环境下会变异，这是常识，否则为什么要强调低温冷藏？为了保证疫苗被最大程度的利用，保持其最长有效期，各国都将疫苗的存储和运输温度定为2至8度，但事实上，中国不少正规接种单位所使用的民用级冰箱无法达到这一标准。民用级冰箱的温度标准是0到10度，2到8度的存储环境只有医用级冰箱可以达到，但医用级冰箱的价格比民用级冰箱要贵4到5倍。据美国之音驻港记者海燕的观察，中国大陆已有不少家长计划带孩子赴港打疫苗。他在报道中说，近年大陆赴港打疫苗的人数呈上升趋势，但这次山东问题疫苗事件爆发，应该不会引起像香鹿毒奶粉事件造成的赴港抢购奶粉潮。香港明报报道，香港一些私人医生表示，相信内地人来港打疫苗会增加，但由于疫苗不像奶粉可以自由买卖、囤积居奇和转卖，且内地母亲要带孩子到香港才可注射，要申请旅游签证等，所以不会造成奶粉荒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普京亲信密友、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在北京会晤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同时将参加北京将举行的两国媒体论坛活动的开幕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定于6月访问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 TV 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星期四开始了他对中国为期2天的访问。伊万诺夫在北京表示，普京总统将会在6月份访华，为普京访华做准备，是他这次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会晤中讨论的一个主要议题。伊万诺夫说，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与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人每年会晤已经成为传统，双方建立了亲切和同志式的良好的合作关系。伊万诺夫开玩笑说，由于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的几乎所有的主管官员这次都随同他一起来北京访问，总统办公厅的工作这2天可能要陷入瘫痪。栗战书在会晤中把伊万诺夫称作老朋友，他说中国准备同俄罗斯进一步深化和扩大合作。栗战书去年曾经访问过莫斯科同伊万诺夫会晤。俄中两国设计了许多进一步密切双边合作的高层会晤机制，包括总理和副总理级别的定期会晤，两国副总理领导的几个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分委员会也经常召开会议。这是伊万诺夫同栗战书第3次会晤，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和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人定期会晤是最近几年来俄中关系中的一个新现象，显示双方在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众多领域的合作不断接近。普京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与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相似，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国的外交和内政生活中扮演关键角色。伊万诺夫同离战书的会晤机制独一无二，极其重要，两人会晤的议题广泛，没有任何限制。中国问题学者贝格尔说，两国的各种接触管道畅通，正在顺利运转。贝格尔说，双方建立了各种互动机制和交往渠道，这些机制和管道都在有效工作，目前没有任何问题。贝格尔说，西方制裁推动了俄罗斯接近中国，俄罗斯面向东方和中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伊万诺夫访华期间将会签署多份文件，包括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与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合作备忘录，两国在打击腐败以及在信息媒体领域互动合作的备忘录。伊万诺夫将参加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的两国媒体合作论坛的开幕仪式，有几十名俄罗斯主要媒体主管组成的代表团已经抵达北京。今年和明年是俄中两国的媒体年，为此两国已经筹备了200多项活动，并准备了许多合作计划。双方还打算在培养媒体人才、提高新闻从业人员业务水平等方面展开合作。学者贝格尔说，在俄中关系的大环境下，两国媒体密切合作一点也不让人意外。贝格尔说，两国媒体的合作越来越密切，非常自然，这同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紧密相连。在双方的媒体合作中，将会创建一些合作机制，两国媒体还会交换新闻，彼此相互支持。因此，两国媒体合作会同经贸等领域的其他合作一样，共同向前发展。批评人士认为，目前俄罗斯带有独立色彩的新闻媒体已经屈指可数，媒体都已经变成克里姆林宫的宣传工具和武器。而中国最近也在强调媒体对党的忠诚和党媒应该姓党。同普京一样，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也来自安全情报机构，有上将军衔。媒体和政治分析人士多年前甚至大量讨论过伊万诺夫作为普京政治接班人，未来成为俄罗斯总统的可能。作为普京的亲信密友和普京小圈子中的核心成员，他目前也被西方列入制裁名单之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节目最后，让我们用一条科技信息来结束这个时段的节目。
不久的将来，你可能会在华盛顿市的街道上看到这样的小机器人正在为顾客送货上门。华盛顿市议员玛丽切伊提出一项法案，推动华盛顿市使用运货自动机器人。他说，这种机器人有很多好处。
这些不排放任何二氧化碳的机器人将发挥很大作用，改变我们现有的依赖化石燃料为动力的大卡车到城市社区送货的局面。
这些电动机器人主要是在城市的人行道上进行短距离的运货服务，以大约每小时4英里的速度，能够把约25磅的货物运到2英里的地方。机器人可以跨越障碍，遇到行人会自动停止。这种机器人由爱沙尼亚的新传科技公司研发，公司首席营运官艾伦·马丁森说，除了减少环境污染、节省费用、保障货物安全，机器人还能让城市人的生活更便利。
美国家庭平均每天都花1个小时开车去购物，我们的哲学是把轮子装在购物袋上，从食品商店把你要的东西送到家。
这么小巧轻便的机器人会不会在路上被人偷走呢？不过星传科技首席营运官艾伦·马丁森说，他奉劝人们不要动邪念。他说，这种机器人上面装有9个摄像头，如果遇到情况，控制中心马上可以叫警察，或者向附近的其他机器人求救。
他们会立刻赶来营救他们的小伙伴。
为了展示机器人的功能， 华盛顿市议员玛丽切伊特地让机器人把他提出的这项法案递交给华盛顿市议会秘书处。他说，
如果计划顺利，华盛顿市将成为全美第一个能够利用这项新技术的城市。
不过在此之前，华盛顿市政府必须先批准这项计划。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